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在身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就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那祭司呢，其实就是工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呢，是专门有一个支派的人啊，叫利未支派的人当中的一部分。亚伦的后裔呢是可以做祭司的，而且祭司呢是有年数的限制啊，有年龄的要求，有各种不同的工作的要求啊，有献祭的，有打理这圣所的这些各种的职分的。那我们今天的工人呢也有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呢这不单单是指某一部分人。或者教会的某几个人，神并没有说呢，他只招了教会的牧师是祭司啊，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每一个人，只要你得救了啊，神都是在你身上是有工人的职分要给你的，或者说祭司的职分。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呢，是一卷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啊，那在这卷信里呢。讲了很多，关于一个生命比较浅的基督徒呢，刚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呢，这卷书也讲到了很多做工的内容，就是我们常常不是太能够看到的一个角度啊，多从哥林多前书里看到一些对于成圣的教导啊，这个都非常宝贵。那他做工的教导在哪呢？三章里有啊，后面一些章节也有。我们先看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四节啊。这个背景呢是有一些哥林多人呢在纷争啊，纷争完了以后呢，他们在分不同的派别，有的说呢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呢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啊，这保罗是在教导他们啊，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身上做工的工人有不同啊，你们就起不同的纷争啊，要分成不同的派别啊。然后保罗就开始讲这些工人了，第五节啊，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开始分享的内容。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啊。我们先重点解一下这一节。在这一节里呢，我们注意到几个点。第一呢，工人不止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呢，在David 弟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跟大家讲教会这个系列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啊，教会不是一个人在服侍的，或者说呢，不是一个人在带领的啊。那即便呢，在这里亚波罗和保罗呢，是至少提到了。他们两个都在哥林多教会在做工，所以工人呢是多过一个的，这是让我们看见啊。第二个呢，工人他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呢，是主的工，不是工人的工。所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算什么的意思就是不算什么，它是一个反问句。那既然不算什么，那有算什么的？算什么的是什么？是谁呢？他这里说，无非是执事，那谁才是主呢？就是后面了，照主所赐给他们啊，所以这工作不是人做，是主做，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啊。首先，第一呢是多个人啊，第二呢，即便是多个人，我们并不是说哦，大家一起有个团队，最后做成了以后，荣耀归给这个团队，也不对，是主在做，我们不过就是他的器皿和工具而已。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我们看见主使用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赐给他们个人。注意这个词，照主所赐给他们，他们是指谁？就是指亚波罗和保罗，对不对？就是主会有恩赐赐给亚波罗，会有恩赐赐给保罗。所以保罗和亚波罗被神使用的过程中，其实是神把。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分给了保罗，分给了亚波罗。那这个恩赐可能是话语的， 可能是关怀的啊，可能是传道的，可能是传福音的啊，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所以在这里，他们给到的啊，这两个人被神给到的内容呢，是从神的领受，然后再用在教会身上。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那在第五节的最后是引导你们相信。那服事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服事要怎？我有工具了，那不是我做，我是个仆人，那我有工具啊，工具是从神来给的恩赐。那我服事的内容是什么？我服事的内容是让人相信，我目的是让人相信。那相信的后面是应该有个宾语的嘛，对吧？那总不见得是我把人带到我这里来让他相信我，或者是相信世上的各种的学说，相信主。所以我们把第五节总结起来，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就在讲一个完整的服事的过程了。服事的过程呢，就是许许多多属神的工人，我们一同的做工，在一同的做工的过程中，我们是使用神赐给我们的那些能力啊，然后呢，神会照他的己意，圣灵是照他自己的意思赐不同的能力给个人，然后每个人呢把这个能力用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到那些被服侍的对象，让他们去相信神，让他们更好的相信神。这就是一个服侍的完整的过程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做好主的工呢？那我首先我要知道不是我在做，主在做。其次呢，不是我一个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了。我就好比造城墙啊，我们一直喜欢用耶路撒冷造城墙来做比方。我可能就是我面前的这一段啊，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恩赐给到我，我就做好我这一段的工作，然后呢剩下的有其他的工人他们会做啊。所以最后呢，我们的目的是让被服侍的对象，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相信神，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去，使他们跟神的关系更近啊。这个是一个第五节。那我们看第六节呢，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说呢，我也就是保罗自己，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一节经文相当宝贵，我再读一遍，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大家能读到这当中的意思吗？保罗和亚波罗没在做同样的事，对不对？对不对？他没有说我栽种了，亚波罗跟我竞争来栽种，看谁栽得好，有没有这么说？可不可以这么说？那我们世界是怎么样的啊？假设你今天要去考大学啊，你要去考清华大学，你觉得你去考的那个专业是不是取分数最高的，对吧？比方说他收到了500份申请，他一共要招50个人，你觉得他是会怎么挑这50个人呢？他是挑50个分数最高的嘛？大家做的是一样的卷子，大家考的是一样的试，最后取50个最好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是属地的服侍，这个是属地的工作。神不是这么做工的。神在圣经里清楚的讲了，我们不要争竞，争竞是一个是箴言里反复讲的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要警惕的罪之一啊，箴言讲到很多很重要的懒惰啊、撒谎啊、淫乱啊，这个就是争竞是当中一个。那我们人会怎样啊？我要去做个工人，那我看见诶，这个工作很好啊，大家都很称赞，那我去竞争，我竞争上岗啊，我看我就跟主说，主啊，你看我做的很好，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啊？是这样吗？我们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岗位，我面对的是一个空缺，我可能就会这么想。但是如果我面对的是主，我会说，主啊，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说，主啊，我愿意服侍，求你告诉我，我能够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主会把一个负担放在你心里啊。这个负担是什么呢？你就看见，哎呦，保罗栽种完之后，这个植物没有水耶，对不对？它很干呐、啊，对吧？我赶紧去打点水来，把刚栽的那棵植物浇水。大家注意了吗？因为你只栽这个种子也活不了，但是你只浇水，它不栽也白浇了。你说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不觉得哪个更重要，是不是？我们等会儿会讲到肢体啊，圣经这哥林多前书是详细讲了我们身上的不同的器官。你说你身上哪个器官更重要？我不觉得你可以少一个，对吧？你可不可以说，我你看我五官长得很好，我就留下五官，我手不要了，好不好？可不可以？那这五官很漂亮的呀，可不可以不要手？那你说手也很漂亮，那你在外面，那你把那个肝脏拿掉好不好？在里面看不见，用它干什么？挺烦的啊、那脾脏也可以不要了。哪一个最重？你说哪一个最重要？没有，你说不出来。你说到底是栽种的最重要，还是浇水的更重要？它都很重要。好，现在来了。重点来了哈，问题是就算你栽了，然后你的同工来浇了水，它一定能长吗？我想问大家，有谁知道种子是怎么发芽的？没人知道。有谁知道这个太阳怎么能让它长起来最后有结果的？没人知道。是谁让种子发芽生长最后又结出果实来的？神嘛，对不对？就好比你的身体，每个肢体都很重要，对吧？但是没有头，好不好？没有头，没有头，你这些肢体有什么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再想一想啊，是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才是叫万物生长的那一位。保罗算什么呢？亚波罗算什么？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大家就能明白了。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做的工很重要，我要去做啊，然后我的这个那个工作大家都很尊敬，那我也要做啊。是，问题是，那假设我们都不做了，神找不找得到人做呢？换句话说，没有栽种的，没有浇灌的，神可以再找其他人做，但是没有神，你再多栽种的，再多浇灌的，永远长不起来。栽种的是可替代的，浇灌的也是可替代的，唯有神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这节经文很宝贵的真理。我再说一遍，栽种的是可以替代的，浇灌的也是可以替代的，唯独神是不可替代的。你找不着第二个神，但是你可以找得着第二个工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总是对着主的。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这件工作特别重要，换句话说，我这件工作少了我呢，这个工作就走不下去了，做不成了。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抱着这个心呢，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不能使这个植物长大，所以我那点工作，神随时可以找到合他心意的工人来替代啊。再看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算不得什么的意思就是可替代嘛，对吧？保罗是可以被替代的，亚波罗也可以被替代，但是神却不可以。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和神比起来没有任何区别，栽种的和浇灌的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们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不过就是神手上的器皿，仅此而已。神可以随时换一个器皿，一样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叫一样啊。然后呢，那我们得着什么了呢？这注意这里，他说你会得赏赐。注意这个赏赐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什么？将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词划下来，但很可能很多时候就跳过去了。将来是什么意思？将来就不是现在。假设我现在做工呢，就想得人的称赞呢，这个工应该就不是出于神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地上做的工啊，往往呢可能在地上呢得不着立刻现在马上看得见的赏赐，对不对？比方说保罗做工的同时会不会被打呀？会的哈，甚至可能差点被打死了，对不对？保罗，你会看见他一边做工一边吃苦，那这个工有什么好做的呢？我们曾经讲过一个系列短的，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两种受苦，对吧？先是为罪受苦，后是为义受苦，对不对？我们说过为罪受苦是要避免的，我们要从罪里出来，不要让自己再进到罪的后果里去，这是神喜悦的。同时呢，当经历这个阶段之后，我们过了圣洁的生活之后呢，神会带我们去服侍，那服侍的过程中就会受苦的，这叫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是要喜乐的。或者反过来说呢，神并没有应许我们说，哎，你做主的工你就日子一定好过，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你越做呢可能越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呢？因为你真的在做主的工呢，早晚会被逼迫的，因为撒旦肯定不乐意你去传神的话嘛。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将来才会给你就你现在做的工所有的赏赐。然后呢，这个赏赐是就自己的功夫，注意哈，照自己的功夫。照自己的功夫什么意思啊？就是栽种的是在将来为今天所做的栽种的工作得神的称赞和赏赐。浇灌的会在将来，将来是什么？将来就死了以后，在神的面前，基督台前来给你赏赐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浇灌的会为自己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所做的浇灌的工作来得基督的赏赐。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然后这里第九节呢，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完全是神的工作。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这个种子就是基督，我们不可能再去找别的了，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做工有一个，就像房子有个地基一样，就不管什么人，他要打的这个地基就是基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能造不同的房子，然后造的方法呢，可能像十二节，有的人是金银宝石，有的人是草木禾秸，最后金银宝石会烧了，还留得住，草木禾秸烧了就烧完了，但是根基不会变。所以这就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先得救，救恩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做工的时候做什么呢？我们让人先相信基督，打好这个根基，然后他要在救恩上得着神赦罪的恩典。当他得着了之后，这根基就打下去了，然后在这根基上啊，他才可能说走成圣的路啊，可能有的走好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啊。但是如果你根基没打牢，或者说不是基督是根基，麻烦在哪呢？麻烦就是可能这个人都没有得救啊。 那没得救这个功做了有什么意义呢？我在上面造的再好的房子，底下这根基不对，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告诉我们做工的内容是要我们引导人相信。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之后啊，其实完美的解释了第五节。就是详详细细的啊，第五节讲到不同的工人他们要搭彼此搭配，也讲到呢是主在做，不是我们在做。那我们用的是主给的恩赐，同时呢我们的工作是让人相信主，这根基就是主自己。好，这是我们开的一个头哈，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现在呢要看下一段的内容，就是我们是彼此合作的过程中，在主里彼此同工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恩赐很重要，对不对？那是不是恩赐是最重要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在第13章之前呢，我们看一下第12章的第12节开始。那这里他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先看第12章的12节，还是同一卷书啊。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刚才是用这个耕种来做比喻，对吧？一个是栽，一个是浇水。在这里呢，他是用一个肢体，一个肢体有不同的部分，对吧？然后在这里他在第12节说，如同是一个身子啊，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肢体是什么？手啊、脚啊、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啊。但是呢，我们是合在一个身体上的，所以身体只有一个，肢体有许多个，教会只有一个，工人有许多个啊，头只有一个，身上的头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教会也是，头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啊。所以从12章的第15节到第18节呢，就在讲肢体之间哈，我们是不能彼此去论断的，也不能说我耳朵很好，所以我浑身就都是耳朵，那这个就不是个人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你是一个身上的脚，你觉得脚重不重要呢？脚很重要，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就靠脚嘛，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当脚在做工的时候，脚在走路的时候，手是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是吧？你手能怎么办？对不对？这时候脚如果指责手，说你怎么不做事呢？手要去帮脚呢，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你就四条腿在跑了，还不如两条腿跑啊，是吧？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手如果要去做脚的事，你的效率反而低了。不是吗？因为你就只能是因为我们被造不是四条腿跑的啊，是两条腿跑的。同样的道理，你外面看得见的肢体和看不见的肢体同等重要。那有的工人他并不是显在众人前的，对吧？那可能做话语服饰的工人是显在众人前的，但可能在厨房的工人他就不显在众人前。可能你已经吃了他很多顿饭，你都没见过他。可能打扫卫生的工人，你干脆就没见过他。那他重不重要呢？那你问一下自己，你里面那个肾脏重不重要呢？就知道了啊。你那个胆重不重要呢？你看不见，你看得见吗？有谁看过自己的肾脏？举个手。没看见过。那没看见过就不要。就是神你把它拿走，那你今天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一样的道理，并不是看得见的才是最好的，看不见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再往后看。然后呢，神把所有这些呢，在27节我们来读一下啊，27节往同一章啊，12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就讲得很清楚了，基督的身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这个头的身体，对吧？对不对？好，我问你，如果你要决定要走路的时候，是谁来决定的？是脚来决定的， 难道不是头决定的吗？当你头决定要走路的时候，就是手就不做了，脚要开始动，对吧？大家能理解对不对？那如果手这个时候就在做一件他觉得很重要的事啊，我手上 不停，你觉得头会怎么样？头会说，手你立刻停，现在脚要赶紧走，是不是？是谁来做决定的？手会说，头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做的事很重要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换句话想，反过来想一想，我自己现在做的工重要不重要，谁来定啊？是主来定。阿们。我们最重要的是我知不知道主在做什么。等会我们最后会举个例子，就是非常宝贵的马大和玛利亚的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是哪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儿27节，临前的12章的27节，神基督他的身子，说明他是头，而且呢这个身子有各自做肢体，有很多很多肢体，每一个肢体全部听神的，然后神一声令下，所有的肢体配合起来往一个 mission， 往一个事情上去工作，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事了。好，从28节，从12章的28节开始一直到30节，就在讲不同恩赐了。我们都注意到我们刚才在临前的第三章的第五节不是讲了照主赐给他们个人的，对不对？主赐了什么呢？在这里讲了啊，主赐什么教师啊、医病啊、或者帮助人啊、治理事啊、说方言啊，那这些好，我们都很多一个个。然后呢，如果我们读这些哈，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太重要了，主啊，你要把这个赐给我。但是保罗却话锋一转，在12章的最后一节，在13章的最开始，他说什么？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他并不来讲这些恩赐哪一个更重要。这个恩赐中间有重要性的差别，有的啊，等到在第14章他才开始讲。啊，第14章的第一节他才讲做先知讲道是你要更切慕的。但是在这之前他讲了一个比所有恩赐都重要的事情，就是爱。这个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好的工人，我们要好好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一章得着了才可能真的为主能做一点什么。我们来看一看13章的第一节，我也就是保罗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哇，这个不得了，万人的方言啊！我们知道方言你会一种已经了不得了，是吧？就是在那个时代你可能讲一个地方的语言，万人的方言意味着什么？就地上你又会说法语，又会说英语，又会说德语啊，又会说什么某个地方的地方话，你了不得了。然后你发现你能说这么多语言，你一定觉得神特别看重你，对不对？你是神特别忠心大能的仆人，对不对？还不算，保罗说你还可以说天使的话语。我没知道好像有哪一个工人会说天使的话语，我没听说过。保罗在这里把情形举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所以当你如果看重是我有什么恩赐的时候，当你会万种方言，当你会天使的话语，你一定觉得你的恩赐是无敌的，你一定可以为主做巨大的工作。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你如果没有爱呢，你就像鸣的锣和响的拔。鸣的锣响的拔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锣哈，你冷不丁敲一声呢，你是欣赏不了它不是个音乐，但是能把你吓一激灵，对吧？你不信，我就在你家门口，我不定期的敲几声锣，你一定不会很愉悦啊，你一定说，我谢谢你，你能不能走啊？
当我说我在奏乐呢，你会说我听不出来。声音不等于音乐，恩赐不等于服事，一个道理。声音不等于音乐，音乐是要靠爱把声音串起来才成为音乐。恩赐不等于服事，服事要靠爱把恩赐串起来才是服事。阿们。爱才是那最重要的那根线。大家都听过交响乐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尤其一些比较现代的这交响乐不太能欣赏的时候呢，它总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会敲一声锣敲一声鼓，非常让人意外，非常让人吃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组织，你就听不懂了。所以当你可以去使用这方言，你觉得你很厉害的时候，如果没有爱，这样事情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不过是一个响声，它不构成音乐，也不能帮助人。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这里就比前面方言更厉害了。先知讲道之能，在14章的第一节是更要羡慕的恩赐啊。所有恩赐里，神说能做先知讲道是最好的。好，在这儿他说，如果你有这个，而且你全都明白，你不但有恩赐，你也有知识，你也明白这些奥秘，而且你还有全备的信，就是你信心还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移山，你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这就意味着呢，你做的这些事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虽然这个事看起来好像很大。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个我相信今天能做到的基督徒啊，屈指可数。那你说这是不是在你眼里最有生命的基督徒了？假设你身边你碰到一个把他一切都周济给穷人，而且他甚至可以为主去殉道，你用火烧他都可以，你是不是觉得他就是你的榜样了，模范了？如果是的话呢，你可能会失望的，因为他如果没有爱，就跟他无异了。好，讲到这里，保罗用三个递进的排比啊，讲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我没有得着主舍己的爱，我一切的服事变得没有意义，而且跟我没有用，无益。哪怕我的这个服事中间的恩赐大得无比，甚至在世人看来都需敬仰呢，需仰视才能看见你，也一样是无益的。好，这就回到一个最后的，我要把这一段，我等会来讲第四节，我要做个总结。我希望大家去想一个问题，你在教会，无论是你去看比你生命好的工人，你还是看自己，你需要去找什么呢？你是去找非常令你印象深刻的恩赐呢，还是去找舍己的爱呢？大家想一想，你就算找到令你印象深刻的恩赐，这真的就是最大能最忠心的仆人了吗？真的是吗？更何况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根本不可能移山的，对不对？你根本不可能 能够叫火焚烧的，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哪一个说我为主做工做到这个程度了？你就算做到这个程度，你没有爱，这个程度也是白搭的。所以保罗开始讲什么叫做爱了。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我觉得大家读一下啊，这一段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是爱呢，它没有在讲你要做什么，它一直在讲不。大家注意到了吗？神对爱的定义不是说要啊，我们比方说你要爱孩子，你说哎呀，我今天给你做了这个，哎呀，我明天要带你出去玩，我后天带你去滑雪，我再后天带你去干什么，是要。神对爱怎么定义的？不。哦，这个就有意思。不就是放弃的意思，对吧？其实恒久忍耐和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也是放弃，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权利。包容的意思就是你冒犯我，我可以主张我的权利，但我不主张我的权利，就叫包容了，对不对？阿们，弟兄姊妹们想一想，什么叫包容？包容就是我不主张权利，忍耐就是我不主张权利。还是不，不自夸什么意思？我不算什么。不张狂什么意思？我不抬高自己。不做害羞的是什么？我不愿意犯罪。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什么？我不要你回报。不轻易发怒什么？你冒犯我，我也不计较。不计算人的恶什么？你做错什么？我不去定你的罪。大家注意了吗？什么更难呢？是你做更难还是不更难呢？恩赐你有了你就想做，只有当你想得到爱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是要否定自己，我要不，我不是要做，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做。我什么时候能够被神所用去做真正他要做的事呢？我真的明白了这个不的道理。我们再往前看一段啊，看第八章，还是同一卷书，林前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那这说呢，论到祭偶像之物啊，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看保罗在整卷书里其实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讲我们成圣过程中碰到的麻烦嘛，什么吃圣餐啊，这些里面很婚姻啊，都在灵前有很多的教导，但其实他串了一根隐藏的线在里面，他其实就在讲工人。他说你来，我们做主的仆人他都有知识嘛，对不对？那你有知识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呢？是很厉害，那你知道神的真理当然很厉害了。但是问题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就是呢，我有的东西是让我自高自大的，我能够放掉的权利，我能够不的那些内容才是造就人的。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你爱身边的人，比方说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第一印象或者刚得救的时候，马上你想做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救你的亲人，对吧？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孩子，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赶紧要把这个知识告诉他，对吧？是你的知识能影响他呢，还是你的爱能影响他呢？其实很多时候真正得着灵魂的是你在讲这件事情或者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你所表现的和他人不同的爱，你更加能够忍耐，你更加能够包容，你更加放掉自己的权利，你不计较他的恶，你不主张他对你的亏欠，你所应有的权利。这个其实是人没有的，这个也才是真正造就人的。所以才在同样的第八章，临前第八章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话有点拗口，对不对？这话在讲什么意思？就是你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恩赐，有做的事，有目标，按你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你不知道爱才是真正最终改变人造就人的。所以第三节才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哎呀，这个圣灵讲的话啊，实在是太精辟了。这个我觉得，我盼望圣灵能把这几节解给大家听啊。我表达不出来，大家反复去嚼这两句，你就能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第二节想说，我如果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我有知识，我有恩赐，完了。因为呢，按我本来应该有的知识，我其实啥都不懂，就是因为我没有爱。然后如果我是爱神的，如果我真的是从神那得着了什么叫做真的爱，好，我才是被神所知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在乎我知道什么，而在乎神知道谁是预备好的器皿。因为这个功本来就是神在做，我们算什么呢？啥都不是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太高了。这不是在地上大家一起攒起来做个生意，大家只要同心协力，愚公移山就能搞定了。根本我们什么都不是，是神，他是唯一的主。但他怎么用我们呢？他在找一个一个人里面，那一个一个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他的爱的，他就知道你了。当他知道你，你才可能真的知道这个服事当怎么做。所以叫第三节说，你若爱神，才是被神所知道。保罗在这里其实就在讲，真的不在乎我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当你眼睛看见的就是我要知道什么，反而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回到第13章啊，在临前的13章的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在地上的知识，当你到天上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呢，其实也许没有太多用武之地了。为什么？因为天上没有失丧的人，你跟谁说呢？但是爱可是一直延续到永恒的，对不对？我问大家啊，在最后第13章的13节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到永恒里以后，你跟神面对面了，你觉得你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好像也看不见，是吧？到永恒里以后，你跟神都永远在一起了，那你盼望的是主再来吗？不用了，他已经来，他已经在你身边了。到永恒去了以后，爱还是爱，一直就还是爱。今天是怎么样，10年以后还是这样，10年以后是怎么样，在永恒里也还是这样。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永恒的13章的第13节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爱。他直到把爱讲完，这个地位标识清楚之后，才继续第十四章。所以某种程度呢，十四章和十二章啊，你如果把十三章抽出去呢，它是接得起来的。因为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切慕属灵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什么。所以十二章的最后就在讲不同的属灵恩赐。我们人读十二章就会讲，哎呀，这么多恩赐，主啊，你把最好的给我，是不是？你会不会这么说？你肯定会这么想。什么最好呢？是有，先知讲道是最好啊，话语的服事是最好。但是十三章却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定位，爱是高过一切的。就如果你没有爱，你十四章以后你再怎么分也没有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这个差别啊。所以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先停到这儿啊。我们要讲个例子啊，因为时间原因，这个例子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对，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哦，不对，是这儿。对，第十章啊，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三十八节。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是很多弟兄姊妹呢可能读的时候非常困惑的啊。这里有我们有多少困惑呢，就显明我们有多少得不着爱啊，有多少的骄傲。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在座有许多做主服事的，如果主对你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会不会很受冒犯呢？你可能不爱听啊。但是呢，你反过来想一想，马大既然在服侍主，那他为什么要抱怨主呢？马大只是在抱怨玛利亚吗？马大也在抱怨主，不是吗？他说，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马大做了两件事对着主，第一，他责备主不在意，第二，他为主做了主，他做了主的主，说你去吩咐他。我们什么时候会做主的主呢？我们不在主里的时候。阿们，同意吗？那问题是，他在服侍主，怎么可能不在主里呢？哦，这个问题大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不可能不在主里啊？好像答案是是的，对不对？啊，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以不在主里，一个很辛勤服侍主的人可以不在主里，然后不在主里到一个地步，他要做主的主，然后同时他还要责备主。这个时候好像呢，耶稣不是主，马大是主，是吧？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啊，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可注意的事啊，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第二个，耶稣并没有支持马大的诉求，这是更让我们意外的啊。 会觉得我那么辛苦为你做饭，你不能把它拆了吗？耶稣没有支持他。耶稣为什么没有支持他？因为耶稣把爱放在了恩赐之上，他把爱放在了服事之上，就是原因了。阿们。好，我来问大家哈，马大那天为什么会着急啊？如果哈，我今天耶稣来我们家吃饭，我会不会订个菜单哈？我应该会的，这么尊贵的客人，对吧？马大是肯定是好心了，他不会说我就是准备做顿饭给耶稣，回头他给我点钱，我还不是开旅馆的。他肯定就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顿很好吃的很丰盛的饭给耶稣吃，这点我完全相信。我们很多的服事的工人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初心，这样的一个初衷，最后变成我要做主的主呢？怎么走到那一步的呢？大概是从一个菜单开始的。这个菜单呢，大概有八道主菜，三道甜点啊，然后呢基本上呢需要五个姊妹忙活一天。这个时候当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忙活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这个姊妹不来帮忙呢？这个姊妹不来帮忙也倒算了，我自己亲妹妹都不来，还居然坐在那听到。什么更重要呢？大家觉得如果我今天就两个菜没有甜点，你觉得耶稣会责备我吗？我想问大家，会不会？那如果耶稣不会责备我，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耶稣不会责备你，耶稣不是这样的主，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在圣经里福音书里看见耶稣是这样的主，你没有在整本圣经里看见神是一个这样的神。他会说，你怎么不给我十道菜，你就整那么两道菜，他是这样的神吗？他不是。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不是，那我在为谁做呢？这个问题很扎心的啊。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的。我在为我马大的荣誉做。是吗？我在为谁做？我在为主做吗？我在打着为主做的名义而已。什么更重要呢？玛利亚那天在干嘛？我们再看看玛利亚在干嘛。玛利亚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她在耶稣脚前，注意吗？39节，大家把脚前这个词划下来，多划几道。脚前就是我们的位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去厨房之前一定要先在脚前。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进到服事的位置之前一定要在耶稣的脚前，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你不是从耶稣脚前出发的，所有的服事最终都会做成马大要做主的主。你在一个人的脚前的时候，你是个什么姿态啊？他想一想，你是跪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对不对？然后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的？抬头看，对不对？然后你在厨房服侍的时候，你怎么看耶稣的？你平着看，不是吗？我哪有资格凭着看耶稣？我是谁？我是谁？我怎么能凭着看耶稣？我不抬头看耶稣，我就不能去服侍。我的位置就在他的脚前，我得先找到这个位置，我才明白怎么去爱。好，那我问大家，我在耶稣脚前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 讲道给我听嘛，是吧？大家知道耶稣的道啊，其实就像活水一样，一遍一遍洗净我。然后耶稣在给我讲道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其实是他在给我洗脚，他的道就像活水一样嘛。耶稣在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你就看见一个清楚的完整的画面了。约翰福音13章，13章1节，约翰福音13章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爱爱就出来了啊！神那里就是要给我们爱的，我们自己没有爱，那我怎么能得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呢？方法就是学玛利亚，不要学马大。玛利亚的秘诀就是她先待在耶稣的脚前，这个时候耶稣他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所以他因为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他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第4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难道是我们在服侍主吗？其实是主在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哪里有爱给得出去？没有爱，我的恩赐又有什么用？那我怎么得着爱呢？我要让主来洗我的脚。我怎么能让他洗我的脚呢？我得先蹲下来，我得先待在他脚前，我得谦卑。所以主在洗脚的时候，当天一共洗了12个人，包括卖主的犹大。犹大什么时候卖主的？在约翰福音13章第27节以后才卖主的。这说明呢，在13章一开始洗脚的时候，犹大都还在。主洗了12个人的脚，但事实上呢，他真正洗了，当天只洗了10个人。有一个犹大，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眼前这个主我能卖几块钱呢？这是他想的。还有一个人，他叫彼得，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跟马大一样的事。第6节，13章约翰福音，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第8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注意，他在做主的主。阿们，他在做主的主，你不能洗我的脚，这是跟主说话的方式吗？你赶紧去跟我的妹妹玛利亚说，是不是一个道理？他在做马大的事。为什么他会做马大的事？因为他们里面都站着，他没有跪下来，他没有跪在耶稣的脚前。彼得在那一刻，他认为自己还有一点价值，他是独立的，他跟神是平视的，他不是仰视的。所以在那一天呢，没洗着的这两个人，一个跑出去卖主了，一个3次不认主。那天平视耶稣的马大，最后把主也给怪了啊，做了一遍主的主。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呢？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再回到路加福音10章。路加福音10章，主是怎么评论这件事情的？42节，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呢？等会我们会看一个另外的例子，就讲完了啊。这个故事还是在讲玛利亚和马大。 这个福分就是跟主关系，爱的关系，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我们在跟主爱的关系里，在我刚才给大家的两个画面里，你会看见是什么呢？是我要先跪在主的脚前，仰视看他，他在用他的道来洗我的脚，就是这么一个爱的关系。当我谦卑的时候，主比我更谦卑。当我骄傲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主了，我就要把主拆到这里去干点活，那里去干点活。注意了吗？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我马大可以指挥一下这个筵席该怎么安排，我彼得可以保护主啊，我有刀啊。他们无一例外的都跌倒，唯有谁最终做了一件主特别夸赞的事呢？恰恰是这个玛利亚。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你今天最后来读一下这个故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啊，也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啊，拉撒路也在那里。注意第三节，玛利亚，也就是这个前面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他又来了，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是为耶稣安葬之日来做的。大家知道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啊，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用香膏膏过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玛利亚。因为耶稣死了以后，才是有一个叫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带了没药来膏他的身体，那是耶稣死了。而且呢，在耶稣复活的时候，那几个要去膏他的姊妹已经赶不上了，他们错过，没有，因为复活的耶稣了，那已经是神了。但知道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样重要的事呢？当他周围的人都还根本都不知道耶稣要死要复活这什么意思的时候，玛利亚已经在为主的死做高他的预备了。主能用谁呢？主能用明白他的人。谁能明白他呢？玛利亚，因为他在耶稣的脚前，他没有在自己的骄傲里说我可以做什么。那些门徒们还在想拿这个香膏去卖钱去周济穷人呢。当然这个犹大主要就是为了贪财。主是怎么评价玛利亚的？在马太和马可的同样的经文里讲到什么？他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你们在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传讲，做个纪念。这是一个极大的主的赞扬啊，但却是一个你可能都不太注意的一个女人做的。难道主就找不着一个别的人做吗？这个女人跟别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女人她一直待在主的脚前，她得着了主的爱，她就知道主的功 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主的功在哪里？我们怎么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我们像玛利亚那样跪在他的脚前。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个宝贵的建议啊，所有的服事都是从膝盖开始的。我再说一遍啊，所有的服事都是从膝盖开始的，不是从你的大脑，你好厉害，一个大的规划啊，我们所有的生意都是从商业计划书开始的，对不对？没错是吧？什么叫商业计划书？我的智慧嘛。问题我如果不跪在主的脚前，我哪有智慧？什么都没有。我如果不跪在主的脚前，我怎么可能有爱呢？我没有爱，我有智慧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假设说主啊，我特别想为你所用，我特别想在你的世上有份，主会喜悦我们这样的心。那其实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明白谦卑的意义。这个最宝贵的例子就是从这个非常可爱的姊妹玛利亚来的。我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啊，都能够记住这个姊妹给我们的极好的谦卑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本是一群不配得的孩子，我们是因为您的恩典而得救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在自己的骄傲里会成为那抱怨的马大啊，成为那骄傲的最后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父啊，求您使我们以此为警戒，求您使我们能够回到我们应有的位置。我们本就在你的脚前呢，我们为什么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是吧？求您使我们成为您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能有从您而来的爱，我们并把这爱能够分享给需要的人啊，人就因此把荣耀归给您。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